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德国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做德语翻译工作中修炼，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9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今天我想和同修们交流一下我在大纪元工作的修炼心得。自2018年7月，我开始翻译大纪元文章《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就这段经历，我想和大家交流整个过程和我在其中是如何修炼的。这一年半来的工作非常紧凑而又密集。2018年7月，有同修问我可否接受协调翻译《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丛书的工作。在那之前，每当英文大纪元发表了此书英文版的章节后，我就立即将其翻译成德语，每次读都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在翻译这本书之前，我有过一小段翻译新版转法轮的经历。在那段时间里，我学到了翻译的基本技巧，比如可以用哪些翻译方法，如何处理句子的衔接。参与翻译《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的有很多同修，分别翻译一个或几个章节，一直到2018年年底，大家三人一组，几乎每天晚上坐在一起，一个词一个词，一句话一句话的讨论如何翻译。此外，我们不仅查阅无数的概念用语和年代，还要做补充，依照纽约总部委托我们的那样，我们要考虑到在欧洲历史上和从德国读者角度上理解认为重要的部分。当我们不知如何继续翻译或不能确定时，还要去咨询。每当一章节翻译定稿后，我就立即将文章上传到德文大纪元网站，公开发表后效果立竿见影。一方面表现在读者的评论中，另一方面表现在内部我们的客座投稿人那边，他们的稿件内容突然改变了。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的内容如何被传播出去，甚至传到了联邦议会，传到了各个党派之中。这是师父在鼓励我继续努力做下去。在翻译工作开始前，我还有时间每晚和同修一起读经文，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极为珍贵的，没多久就腾不出时间一起学法了。有时我可以在不工作的时候自己学法，但不能持续。于是我将经文中一些重要句子抄下来，写在名片大小的卡片上，放在我电脑旁边。特别能帮助我的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的话：我不做的，你们就不要做；我不用的，你们就不要用；我在修炼中怎么讲的，你们就怎么讲。我们几乎每晚在一起推敲翻译文章，我注意到这对我的修炼有着很大的帮助。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仅是一句一句的推敲，还会交流和文章有关联的修炼体会。半年后，也就是2018年年底，出现了一段困难时期。我们晚间的三人小组解散了，当时是其中一个同修开始不能天天来，到后来是彻底不来了。总记着当时的合作成果也无济于事，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人了。到今年一月底，就几乎只是我一个人在坚持着翻译第11和12章，于是我决定不能继续让现状干扰我，翻译文章是我的责任。我住在一个小镇，不能每个周末去参加弘法活动，在我周围 也没有可以面对面讲真相的中国游客。我这里没有什么观光景点，我也不能总开车出门，因为我每个周末都有编辑部的值班任务。每次如果周末我打算去参加弘法活动，编辑部的值班计划上就会出现大的变动。我问自己，他怎么不帮我了？他想告诉我什么？我应该悟到什么呢？我2014年开始修炼，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想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到了这段时间我才找到它。我渐渐地想到了儿时的一段时期，那时我3岁，我们全家一起被送进医院，其实只是我父亲生病了，但是我们全家人都接受了治疗，因为治疗我母亲反而真的生病了，而且不能拒绝医生给3岁的我进行治疗。我当时觉得自己被母亲背叛了，就是这种被背叛、被孤立的感觉。现在相似的情况又出现了，是同修展示给我的。这次我成功地去掉了对自我的执着，那种在这个层次上对常人中自我的执着。如果这种执着还反复出现，我完全能够迅速认清并去掉它。在我发现自己的根本执着后，我们两人一组的翻译工作恢复正常了。偶尔承担单篇文章翻译的同修也会遇到干扰。我多次听到他们说，他们现在翻译的章节太好了，正是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内容。所以有时他们要花费过长的时间来翻译，我只能通过发正念来帮助他们。过后我得知中文忍字在俄语中翻译用耐心，而英文也可以翻译成坚持，不是只用德文的宽容，这对我在两方面都起到了帮助作用。2019年2月开始，编辑部的工作分配时间表更新了，于是有几个晚上我完全不能从事翻译工作，而是要在编辑部值班。这样一来，我们的晚间翻译小组就彻底不存在了。好在新来了一名同修，既可以担任编辑部的工作，也可以担任翻译工作。这样从4月份起，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翻译小组。我们3人努力做到每天晚上碰面，至少可以做到短暂交流。我们翻译的书名原本叫《魔鬼在管理着我们的世界》，但是我的脑海里总是呈现着另一个书名，也就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就像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做的那样，师父在这点上纠正了我们。事后我得知，中文原文也是用“统治”这个词的。于是我们更正了书名的翻译。纽约总部每周组织的讲座可以提高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我参加了。其中一次讲座中讲到通过媒体传播的一种绝望和败坏道德的文化，被称为现代咒诀。它在政治中和社会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复宣传着，直到人们相信他。当我带着新认识去看待编辑工作时，我有时会被吓一跳，因为我常常带着这些问题。比如，我们在哪里制造了绝望？我们在哪里为现代咒诀做了宣传？还有一个重要的认识是那些让人执着的事件。魔鬼会利用简单的事件让人执着。很多新闻社的消息，其中一部分是我们消息的来源，只告诉人们一点信息，消息是不完全的，有后续的，过几天又会写出新的后续内容。一名编辑不能一次读到一条完整的消息，而是从4-5条相关消息中拼凑出可以写成一篇文章的消息。社会上的那些新闻社都是以现代咒诀的方式多次并整日传递各种信息。在翻译时，书中的每个章节和关于共产主义的每次思考 都带给我新的认识，同时我学会了更加忍耐。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我们接受的教育的腐蚀，我们的处事方式和态度都受到影响，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或没有认识到。我看自己时变得更加小心。我自己还碰到另一个干扰，大约有30年了吧。我一直把我的想法分类整理，这样我可以用小说的形式写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记述了所有我在另外空间看到的事情，我还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解释这些现象的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故事也越来越长。当我2014年开始修炼的时候，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习惯是一个大执着，是显示心或相似的因素造成的。之前每次如果那天充满紧张和压力，我回到家就可以写出很好的片段，我把写作视为一种减压方式。自从修炼起，我没有再继续写我的长篇小说，还将它从我的电脑里删掉了。开始翻译工作后，旧势力和思想业却开始拿过去的事来干扰我。我有一次读了我小说的一份旧的拷贝，浪费了很多时间，自己不能放下小说，旧势力控制了我。在翻译工作中又出现了第二次这种情况，直到第三次我才将所有小说的拷贝销毁了。翻译丛书的工作让我对现在的社会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我认识到我对政治的兴趣也是一种执着。当我明白了现在的政治家们如何费力地想引导当今社会向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向发展时，我对他们的慈悲心出来了。2019年6月，翻译工作进行快一年了，我们在网站上公开发表了最后一张翻译稿和结束语，现在整本书都翻译并发表了，下面要做什么？下面要做校对工作。于是我把翻译书稿交给一名有校对经验的同修阅读，他的校对工作有时进展很快，但之后停滞2个月没动静。我又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会碰见这种问题？为什么事情进展拖拉？我问自己，我在哪里表现拖拉了？然后发现我没有在那段时间里继续背新译的转法轮，因为不断修改书稿，我第一次把背法放在了一边。一次校对后，我们又把书稿交给一名不修炼的常人校对。其实当我刚听到协调人建议我把书稿让常人校对时，我还疑惑行不行。不过这么做是对的，因为这部书是给所有人看的，不是只给修炼人。这名常人的校对速度比那名有编辑工作经验的同修快很多，让人吃惊。这样一来，我的书桌上就摆放了2个版本的翻译稿，2个版本都非常符合德语杜登词典的规范，但是部分在语法和正字法上有冲突。9月中旬是最后定稿期限，我们还没有对书中多个排版方案做出决定，还有最后的修改也未做，总体上还需要其他大纪元工作人员做多次修改，还有人之前没有读过这部书或其中的个别章节，这会儿也找出书中需要改动的地方。在这个时间段，这部书的英文在线版又做了修改，有的段落被删除，有的句子被更改，其中一个章节甚至对中文原文都要重新做校对，因为德文翻译稿难以读懂，不好让读者理解。与此同时出现了少见的情况，我突然有了空闲的时间，因为当时编辑部里有一半的人都在致力于这部书的出版工作， 因此我的任务一下少了很多。在这之前，我除了编辑部的工作，就是围着这部书工作，这对我和我的家人都是习以为常的事了。现在一下有了空闲时间，倒是感觉有些异样。我还十分确定一件事，就是在翻译工作中和同修每晚的交流是最重要的。我特别注意到，在我有几天联系不到一名同修，而且事后我们也很少和对方说话时，总让我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他提示给我共产主义的又一个表现。从东边来的女性，特别是东德女人，她认为她们具有一种奇怪的特性，她们工作认真，做事做得也好，可以按各种要求完成工作，也可以夸她们几句，但是最后她们会不好意思地微笑一下，推掉赞扬她们的话。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平等性。我自己思考了一阵子，发现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我还同时发现隐藏的怕心，即不愿引人注意，也不希望他人注意到我，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安静的工作。共产主义的观点就是不可以突出自己，也不可以工作过于出色，超过党对你的期望值。这名同修对我说，我应该以神韵为例子。你看，神韵的艺术家们在舞台上显得高大美好有神性，如果这些评价反而让他们感到尴尬，该是多么可怕。记得我第一次在德国法会上发言时，不是在会场里的人在干扰我，在众人面前发言没问题，而当时我感到的是周围还有成千上万的神在听，因此我感到紧张。那时我想他们会给我评分的，所以心里害怕。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不会给我评分，他们确实在看着我，但是他们早就认识我了，只是我有时认不清自己，还必须继续找回自己。我心里请求师父拿走我所有可能没认识到的却还带着的在这部书中写到的执着。我好几次得到机会在我们这个空间从另一个层次上查看自己，通过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部丛书，我去掉了自身很多不好的特性和物质。这部书就像凿进存在于这个空间旧物质里的一个蝎子，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影响了这个层面的社会，还扬起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尘埃。谢谢师父对我的帮助，能够参与为德语区打造法器翻译这本书的工作是我的荣幸，我也要谢谢所有的同修和翻译人员的付出和支持。
请听2019年德国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修炼》，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9日。尊敬的师尊好，亲爱的同修大家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一法门是直指人心，不是从物质利益上使你真正的失去什么，恰恰相反，就是在常人这种物质利益当中去磨练你的心性，真正提高的就是你的心性。在此，我想与同修们交流一下在工作中提高心性和证实大法的一些修炼体会。博士毕业那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当时很难找工作，但是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只寄了两份简历，就顺利地找到了一家国际咨询公司的职位。一， 成为专业委员会主席。一天，上司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代表公司参加一个欧洲的专业理事会，因为我在这个领域是公司的几个专家之一。当然，理事会的一切事情都应当在不影响我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完成，也就是说，一般是利用业余时间。考虑到加入对公司有益，我就欣然应允了。这个理事会下属有个技术委员会，大约有50人，都是来自不同国家和公司的专业代表。当时这个委员会计划发表专业论文，也正好是我的主题，就积极的支持，尽量抽时间参与讨论。论文按计划成功发表之后，代表委员会在专业会议上做了演讲，当时也没其他想法，结果一年之后，我却成了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又过了一年，委员会主席因个人原因自动退出，我被大家选为委员会主席。接手这个主席的位子，从协调委员会、主编专业书籍到组织专业会议等等，这又要抽出更多的时间，还不能影响本职工作，要求确实很高。不过在大法赋予的智慧下，都能平衡好。当然，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这也给我讲真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让一些会员了解到大法，包括活摘器官。期间也主动把主席的位子让给别人，我来配合，总共5-6年的时间。通过这件事，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师父的法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以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不怕你当多大官，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二，修去利。最初在公司面试时，当时给出的薪水相对其他咨询公司并不是很高，可是心里想着是金子总归会发亮，而且只要我努力工作，工资肯定会涨的。其实这个想法已经包含了很强的求利的心，只是暂时先忍着不说而已。因为工作勤勤恳恳，成绩令公司比较满意，差不多每2-3年升职一次，薪水自然也跟着上涨。可是心里还是有点想法，因为起薪低，所以估计比起同等级别的同事来，可能还是要低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结果一个同事主动寄给我一个不同级别的工资一览表，我的薪水确实是远在同一级别的平均值以下，当时越想越不是滋味，心中就觉得委屈。后来换过2届上司，自己没能守住心性，问过他们加薪的事，可是未果。之后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求利的心、妒忌之心以及私心。师父明确讲过修去名和利的法理，同时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讲过，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可是自己一到常人的现实生活当中却放不下，确实一定得把这个执着心去掉，后来也就不去想它了。过了不久，换了一个新的上司，他无意中发现了我的工资远低于平均值，就主动地找人事部门协商。记得那是一年冬天，圣诞节前的一个周六，我正在真相点讲真相，这时突然接到上司的手机，他周末从来不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有什么急事。他兴奋地告诉我，人事部门通过了他给我的加薪申请。我感谢他的帮助，告诉他这是一份很好的圣诞礼物。当然，我更知道自己的心放下了，心思放在救人上，师父给的鼓励。三，成立公司练功点。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到海内外出差，不能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和讲真相活动，也无法照顾家庭，就想换个工作。当时确实有一个机会，也参加了面试，一切看上去很顺利，可是却没有了下文。当时就觉得不是偶然的，肯定还有一些事情没做完，不能走。 结果不久就收到公司的一份邮件，大意是关于公司内部要举行一个健康运动介绍活动，在这个活动上，任何一位员工都可以介绍一个体育健身项目，如果多位员工对某个项目感兴趣，就可以成立体育小组，也会登在公司的网站上。我以前就知道公司有一些同事一起打高尔夫球、开帆船或踢足球、打篮球等等，那法轮功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健身项目吗？于是我就找到负责人，介绍了功法，并讲了迫害真相，赠送了明慧国际杂志。介绍活动是在公司办公楼内举办，那天我穿着金黄色的练功服，后面是五套功法的海报，给一批又一批的同事介绍着法轮大法，内心觉得无比荣幸，感谢师尊的安排。从那时起，我们公司成立了一个练功点，差不多每两个星期的周五的午休时间，会在公司的会议室练功。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同事，学了功法，也明白了真相。通过这事，我也看到了自己的私心，不能光想着自己，得珍惜身边的同事，把大法的福音带给他们。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的，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差不多两年后，因为各种原因，我还是换到了之前联系的公司，过程就很顺利。四、例会的改变。换到目前这家新的公司，一切都好，可是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每周二下午接近傍晚有一个重要的例会，已经好几年了，而周二晚上是我们小组集体学法交流的日子。等开完例会，再坐车一个多小时去学法小组，我经常不能和同修一起完整的学义讲法。可是我刚到公司，不能因为我而让这个例会取消吧。师父让我们在哪儿都要做一个好人，做事情要先想到别人，这个事情让我苦恼了好长一段时间，不知如何解决。一次学完法，和同修们交流了这件事，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谈了自己在法上的理解，使我更深刻地明白了集体学法的重要性，要用正念看问题。我下决心要和我的上司谈关于例会的事，结果我还没来得及问，我的上司就给每个人发了一个邮件，通知大家以后的例会不用每个人都参加。又过了大约两周，收到上司发的第二封邮件，例会参加人员重新确认，我不在参加者之列。通过这事，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师父在《弘盈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同时也感受到集体学法和交流的重要性，和对我们个人修炼的帮助。五、提高心性。在公司工作，当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这里仅举两个例子。记得刚开始到咨询公司上班，大概才两周的时间，一天我在办公室，无意中听到另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在和我的上司说话，其实我也不想听，因为这样不礼貌，但是那个部门负责人声音很大，大意是说我如何不行，不能胜任一个即将开始的项目。我从小到大差不多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在大学也获得奖学金和优秀硕士生奖，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说过，又是刚上班，当时心里特别难受。其实我和那个部门领导只是简短的交流过一次，不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说。我一直觉得修炼那么多年了，这颗爱面子的心该去掉了，其实还没有。通过向内找，知道自己求名的心太强，不能听到别人说自己不好，应该真正去这颗心了。心中没有了委屈和怨恨，觉得他的考量肯定有他的道理。后来碰到他也很友好，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当然考验还没有结束，又过了两三年，有一次在海外参与一个项目，客户要求非常严格，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尽力帮客户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可是 客户就是不满意。当时我公司项目主管考虑主动提出换人，让我退出项目，让总部再派一个同事来。我还第一次碰到这样下不来台的事情，想着项目没做完就回去了，多没面子啊。而且紧接着第二年就是一次升职的机会，这一回去大家都知道了，升职不就泡汤了吗？那几天心中真是放不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我向内找，找到了私心，要面子的心和求名求利的心。看来刚进公司时的考验中，自己的这些执着心还是没有彻底的去掉。作为修炼人，我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去掉执着，才能真正的升华上来。在总部确认有同事替换之后，项目主管约我谈话，我平静的而且真诚的告诉他，我支持他的决定，是应该从公司大局出发换人。看得出来他对我的态度很吃惊，没想到我能这么心平气和地答应。当然他知道我修大法。回到总部之后，我的上司找到我，认为项目主管和我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都很专业，为我们公司赢得了信誉。几个月后我升职了，没有受到一点影响。六，结语。修炼21载，不仅在工作中，而且在生活中或与同修相处中，方方面面的心性考验数不胜数。很多时候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心性才能提高上来。我真心地感受到大法的博大精深，更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同时也感谢同修们给我的帮助。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德国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我是如何重新找回修炼人的信心的》，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1997年，当我父母在德国得法时，我才几个月大，从那时起我就跟着修炼。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当修炼人的信心就被反复地考验着。过去，许多学员常常想知道我是否在修炼，这个问题常常困扰着我，因为即使我非常相信自己是一名修炼者，但我仍然感觉自己被别人怀疑。虽然我从小就开始学法和练功，也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越来越不确定自己是否仍然还是修炼人。我越来越被常人的东西影响和干扰，而由此产生的思想业也干扰了我。我逐渐变得不那么精进，学法越来越少，功也几乎不怎么练了。这时我的学业进展都变得不太顺利，这种状态让我感到震惊，因为我以前在学校还算是不错的。这使我感到害怕，并开始对自己的现状和生命的未来产生了疑惑，许多想法浮出水面，而我则陷入类似转法轮中所描述的情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 当我想起师父的这段法时，我就明白这些思想是不对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想法就消失了，但是疑惑和担忧仍然存在。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放弃修炼。接下来，师父就给了我一些启示。2016年冬季学期，我们在大学上微生物学这门课，第一堂课我们就得到几块琼脂平板，以便在上面繁殖和观察微生物，并进行各种实验。我们被要求在一块血琼脂板上印上指纹，以查明我们的手有多脏，然后将平板置于培养箱中，以培养出可能存在的细菌，并让它们繁殖到可见的数量，以便于观察。此外，我们还拿到另一块接触平板，可以在外面或在家中接触物体来检验微生物的存在。这是另一个实验。我选择了一张纸币，在下一个研讨会上，我们交出了我们的接触板，并且拿回我们有指纹的第一块平板。在许多同学的平板上能清楚地看到有细菌菌落，但我的平板上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我很惊讶，为什么我的平板上没有任何东西？我上课前洗手了吗？但之后我确实碰触过一些东西啊。我有些困惑，有时我以为这是师父的暗示，但最后我认为实验没有成功。在下一堂课时，我们拿回了我们的接触平板，我很吃惊，因为这块平板也挺干净，而其他许多人的平板上又有细菌菌落生长了。我当时很困惑，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纸币特别脏，我就想，这次我又做错了什么，肯定是哪里出错了。我向外找，记得讲师曾说过，如果其他东西接触了平板，细菌菌落可能就无法生长。这时我想起我背包里放了热的食物，并以为食物的蒸汽沉淀在接触板上，因此细菌无法在上面生长。至于第三个实验，每排桌子至少有一位同学用喉咙或者鼻孔里的粘液各做一次细菌实验，并涂在琼脂板上。由于我这一排桌子的其他同学想用喉咙里的细菌来做实验，所以我不得不用鼻孔内的细菌。几天过去，我们拿回了各自的琼脂平板，还附上了一张纸，上面写明了分析数据和各类细菌的名称。这次我的平板上显然有一个细菌菌落，我就想，太好了，这次我做对了。上面写着我的细菌叫路灯葡萄球菌。每个人都可以问讲师关于他们的细菌，但是谁也没有和我一样的细菌。我想知道，也是最后一位问讲师的人。当他听到我的细菌名称时，非常兴奋，并说这是一个新发现的物种，虽然十多年前就已经被发现了，但是直到现在才被公开发表。因为直到最近才发现，这种细菌可以杀死一种会致病，从而引发许多不同严重疾病的细菌，叫金黄色葡萄球菌。只有小部分人的鼻孔里有这种细菌。当他这么说时，所有的学生都转过头看着我。那一刻我明白了，心里只想着谢谢师父。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因为真正有功的人，有能量的人，你不用特意去发，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都是闪闪发光的。师父还说，你是练功人不怕，有抵抗力。通过师父的这些点化，我能意识到师父仍在我身边，并且我还有机会继续修炼。为此，我由衷地感谢师父。从那时起，我越来越不迷茫了。在这之后，我逐渐增加了学法练功，并经常参加大法弟子的项目，从而改善了我的修炼状态。后来我意识到，我以前过于看重自己的疑问和担忧，而不是向内找，并在修炼中提高心性。 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在参加欧洲天国乐团项目中的修炼，自从几年前重新参加欧洲天国乐团之后，我当修炼人的信心得以逐渐增强，并且我的修炼状态也得到了改善。欧洲天国乐团成立的时候，我和我的父母加入乐团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仍然记得那是一段美好而又经历丰富的时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的父母不再参加了，尽管我仍然强烈希望继续与乐团一起演奏，但当初还是小孩的我无法独自参加天国乐团的活动，而且那时我已经开始上高级文理科初中，所以也变得比较忙。几年过去，我就淡忘了天国乐团的事。2014年纽约法会期间，我由衷的希望能够参加一个大法弟子的项目，一定是师父看到我的愿望，因为一年后我就如愿以偿了。当时即将在德国特里尔举行一次大法活动，乐团也将要在那里演出，直到那时我才再次想起天国乐团。然后我母亲告诉我，多年来他的电子邮件地址仍在乐团的群发邮件中，对此我一无所知，那意味着我可以向乐团报名参加游行。我意识到是师父给我回到乐团的机会，我当初真的很想加入，但因为不知该怎么去，尤其是因为我的父母不能来，所以我很害怕，这将是我独自而没有父母陪同参加的第一次活动，而且我不知道乐团团员会对我有什么反应，以及是否有人会认出我来，因此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够独自走出这一步。后来得知我可以搭我们城市附近一位同修的车去特里尔，我对此非常感谢，因此我决定去特里尔与天国乐团取得联系，并开始练习演出的曲目。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必须自己找到乐团，尽管我有点不确定，但这并没有阻止我找到通往乐团的路，到最后也终于找到了。尽管大多数人都不认识我，但我仍然被乐团所接受，并允许和大家一起演奏。当游行开始，我吹着短笛，跟随大家一起演奏时，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的荣幸和喜悦。这时我意识到当初我为什么真的那么想回到乐团。第二年有消息说将为团员安排区域培训，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对培训地点不熟悉，而坐火车去那里需要将近2个小时。除了去大学上课之外，我从未独自乘车去过别的城市，况且我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没有必要参加培训，因为我已经弹了大约10年钢琴，已掌握了一些音乐方面的知识，所以我犹豫了很久，是否应该去那里，直到训练前的当天早晨。最终我决定去参加培训，因为这是我能结识同修，并询问是否有人可以带我去参加以后的游行的唯一机会。就在我迈出家门的那一瞬间，以前的恐惧和担忧就烟消云散了。通过音乐培训，我意识到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我认识了在那里的学员，其中一位男同修愿意让我搭他的车，一起去参加下一次的游行。对此，我心怀感激。如果当时我没有下定决心去参加培训，就不知道后来自己是否真的还仍有机会参加这个大法项目。就像师父在转法论里讲，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些经历使我意识到，有些关对我来说是让我克服我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很深的恐惧和担忧的。 例如对陌生的和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的怕心，对孤独的恐惧，以及对是否能够独自应对的顾虑。从那时起，我更频繁地参加天国乐团的演奏，而且通过每天和大家集体学法和练功，我的修炼状态也得到了改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